告诉今天一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希望在前世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史实是累积的，所以每一代都是站在上一代的肩头上边，所以我们就能够知得更多，我们就能够看得更远。但是这个事实的有一个后产品，有后产品啊，就是每一个世代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站在人类文化上边、科技上边、成就上边的顶尖啊，所以很容易呢就高估了自己的世代，低估了从前的世代。这好像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如果回头一看，十八世纪的人还没有电力，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没有汽车，他们当然没有飞机啊，所以我们就看他们是古老的时代。但是不管是十八世纪的人呢，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古老，可能他们是觉得自己是末端的时代。他们回头一看，十五世纪的人还是古老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历史学家他们同意十九世纪可以讲是最有自信的一个世纪。在那个时代，是十九世纪的时代，科学上边有长足的进步，在解释物类起源，在文学的考证上边，在哲学思想上边都有很大的进展。所以呢，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人呢，特别是西方的人，就对能够掌握人类的前途，开发世界的资源，推动社会的影响，批判一些传统的信念，他们都充满了自信心。相对之下呢，我们二十世纪的人，包括我自己，大家在二十世纪长大的人，因为我们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我们看到人类丑陋的一边，反而二十世纪的人比较谦虚一点。在一百多年前，十九世纪的时候，因为有一种自信心，所以呢，有人就扬言，就说随着科学的进步，历史语文考证，对圣经的批判和无神论世界观的发展成熟，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将来会永远相信人类长大成人永不再需要依靠不能够考证的信仰宗教。百多年之后，我们看到现象并不是这样，宗教没有相信，反而有宗教性的一些异端学说纷纷兴起，提出宗教有一天要消除这个理论的人，十九世纪的人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们可能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更有趣的就是十九世纪其实这是异端发生形成最多的一个世纪。如果我们看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科学家，都是在这个时代兴起的。他们以基督教的改良版本出现，吸引了很多人的加入。比方说摩门教，他们声称信徒可以代表他们的祖先，就是已经去世的祖先，认罪洗礼，可以代表他们的祖先去信主洗礼，就能够帮助他们的祖先得救。于是呢，就吸引了很多孝顺的人要加入他。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声称没有地狱，只有天堂，没有地狱，因为神的爱只允许天堂，不允许地狱。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反对地狱的人。 学家，他们声称一切的疾病只是魔鬼散播出来的幻觉，所以我们用信心祷告，什么病都能够医好，就吸引了很多受病魔缠绕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致的攻击基督教在历史上边所犯的错误和个别的基督徒不好的见证，然后他们就打击跟随他们的人，就能够建立一个更完美、更仁爱的一个群体。于是呢，就吸引了很多人加入他们。总而言之，异端邪说成功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别的事实对很多爱主爱灵魂的人，他们就很难接受。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使人偏差的走偏差的路的信仰出来了？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六节，是有旧考考的，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六节，两个都是四章一至六节，就提到我们有几方面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异端兴起呢？其中当然有人的因素。比方说人要做领袖，但是他的传统的教会不能够给人看到他的信仰有问题，不给他做领袖，他的自己出来开一个新的宗教，你看牛蛙精的人做出力量。有些人他要彰显自己不能够圣徒的一些圣经的教训训的内容，所以他们出来就创办自己的一个宗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意识还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就是邪灵的工作。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第一节到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进行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做完世人的假话，觉得人的良心无从被越界够换了。一般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内容可以说是神介入人类历史的记载。同样我们看下面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历史教会历史，这是圣灵在不同的时代的一种运动的记录。圣灵在不同的时代运动的一种记录，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教会的历史。圣灵带领着一般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在历史里边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得到，在历史上面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有圣灵的运动，也有撒旦的反应的。比如说我们借用中国的一句话，就是反动派，我们圣灵的运动有魔鬼的反运动，要破坏福音的工作，要引诱信徒跌倒，要引诱还没有信徒的人离开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讲到，在末世的时代，人就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泛滥，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老师师父。这一段圣经呢，也根据圣经呢，就很好的描写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异端兴起的一个情况。人类耳朵泛滥，他们看到福音，有一些他们觉得不合，或者不合他们的心意，要听一些新的一些道理，要听一些感人的版本，上当就很 愿意为人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们知道启示录在圣经里边是一卷很难明白的一卷书信，但是它却是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撒旦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在启示录十二章，圣经是启示录在天上出现一条大红龙，红色的一条龙，和天使征战。这个大红龙就是魔鬼，他失败了，然后他的托住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摔在地上边。然后他在地上边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气愤愤的和属神的儿女征战。然后到了十三章，就有一个兽，一个怪兽从海里边出来，它有四个脚，有七个头，龙就将自己的能力、座位、权柄都给了他。这个兽奇妙的地方就是它有七个头，中间有一个狮子，狮子不是死了，但是晕倒了。苹果过来了，皇帝的人看到这很稀奇，于是就跟随了这个兽。最后又有另外一个怪兽从地上边出来，光头的牌出来了，能够行异能奇事，引到人敬拜第一个兽。大家点名看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章，我们就好像看到科幻小说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一看真实图像，我们就发现到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不但很高举自己和神同等，而且他模仿神的工作，神有善恶依据，他有设定他的善恶依据。大红龙就是撒旦，然后两个怪兽有一个头死了复活的，就是他的基督。然后有地上边出来的兽，就顶到人拜头一个兽的，就是邪灵。所以我们的父子圣灵，他们就有大红龙、头一个兽、第二个兽，都是模仿的。难怪在美国和欧洲有撒旦教，也是撒旦教啊。他们加入的人呢，只是谋求撒旦的力量。因为如果你要求神的力量，你要有正确的行为，你就不容易得到。但是撒旦的力量啊，很容易得到。你做什么没关系，有时候越到做的越差，力量越大。所以呢，就有一个撒旦教，他们有一些缺点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边的记号，圣经里边做事的方法，好转过来，什么都不转过来。但是呢，带来的撒旦教的，只有我们看到是有一些极进派的一些人。撒旦做事更大明的方法，我们有些极进派的，他们认定迎合他们的需要，但是他更大明的一个方法就是。使人觉得我已经找到一个改良的福音，更好的福音，以致死心塌地的跟随他。所以圣经形容他跟随他的人良心好像铁铁肉断掉一般。那些一句圣经的解经家觉得很不容易解释，他们就提供了两个可能的一个头解。怨切若患，第一个解释就是随从撒旦引诱的人，他们的感受撒旦的诺意，表明自己就是从撒旦的，好像我们看到西部流血用这个月之界落在那个牛羊的身上的时候，也是属于我的牛，属于我的羊。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更合理的，就是安住落恩的落印的意思，就是他们对撒旦挑起他们的一种越 些呢就失去了一个反省的能力。总括来讲，犯难在你这个世代很错别，而且他正用他的越界激动人的心，寻找一种努力。但是我们要换一个问题，上岸的乐器是什么呢？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圣经在这方面给了我们的答案，圣经给我们的今天经文的第二点给我们看到，果然举了一些例子给我们知道。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境界食物，这是神所叫的心而明白的真难的人，感谢主领受的。这点你很明显，这是有些人认为不嫁的人比婚嫁的人更属灵，所以他们不单是自己守独身，而且呢推定其他人也不准结婚，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句话是使我想起佛教出家的一个传统，也想起天主教不允许那些神职人员结婚的一个要求。这个如果从圣经来讲，我真是不明白的没有道理，但是却是被某族人视为是更虔诚的一个信仰。然后境界食物，就是有些人觉得某一种食物使人更虔诚，某一种食物不能够吃，当你选择上帝喜悦的食物的时候，就得到上帝的喜悦。圣经的举了几个例子，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世代的人正在寻找一些表达属灵的方法，就是以后实行这个方法，要对神表示忠诚，要得到神的喜悦，而且他们要回应神的爱。对我来讲，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应该的。我们每个时代应该寻找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一点更重要的，这是释放敬拜神，是一份心灵诚实，不是某一些祭器、某一些仪式。得到神喜悦的是靠信心，不是靠科举取胜。这好像希伯来书行家，人非有信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就在这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们做好一点，就得到神更多的喜悦的那个想法之下，我们看到从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开始，就开始了科普己身的修道主义。在第三世纪的人，他们要表示自己的虔诚，他们就开始了一种比赛，是看谁活得更虔诚。有人就坐在一个木柱上边，一个木头上边，上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他就坐在上面，动也不动，在好像打坐一样。所以呢，他就不能够打瞌睡，他也不能够移动身体，因为他移动的时候，打瞌睡的时候就掉下来。所以呢，他们的比赛，谁能够坐得更长时间，坐得更长时间呢，就代表你已经克服了自己，你已经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另外一些表现跟历史的一个记载给我们看到，在夏天寒月的时候，不克谁惩罚自己口干的一个需要，比赛谁能够更强的不克谁。有人整年不换衣服，也不洗澡，因为他们的口号是人外表清洁，内心就远离上帝。所以很多人这些事就发生了，可惜其实是撒旦的诡计，不但是过分热心而已， 我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借先很容易成为已有我们离开权杖福音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说是不是撒旦的。如果我们说一些弟兄姊妹虔诚善终表示愿意克服自己的行为是来自撒旦，好像讲得太过分了。但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他用刚才的举例，不准结婚，不准吃一些罪恶的食物，背后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这十人有一种属灵的教导，他就觉得我比你强，我挑人的法，也就是违反福音，我使人成错误的一些道理。撒旦他灵的地方，不是担任一些低级的享受来利用的。他更懂得用所谓高尚的情操去引诱人离开福音，所以马丁路德在真相改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合理的话，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向下堕落 downward fall，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向下堕落 upward fall， 向下堕落还可能有一天让人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而且在跌到谷底的时候愿意归回上帝寻求赦免。但是向上堕落使人觉得已经靠近天堂无可指责，或者最少是比人比很多人都强，所以呢对福音充耳不闻，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对信徒来讲，这是升华一种属灵的教导；对还没有信徒的人来讲，这个向上堕落就是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我已经不错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有人看到撒旦的后裔，这是他引领人的一个很大的工具。那么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怎么样对付进攻邪术啊，对付他们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忠心传扬圣经的话语。第六节上半节，你若将解释是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指示。我们上两次已经讲到指示基本上都是仆人的意思，这一节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将解释是教导圣经的事提醒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好仆人。但是提醒什么？表面上都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所写的你要提醒，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意思，这是要教导神传命的一个道理，不但是提供在启示整本圣经的道理。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道理，我们再拿这个结婚和食物的问题来看一看，我们当信徒明白这个是神应许的时候，就好像第四节到第五节所说，凡神所造的，无论是恩义，无论是食物，都是好的。如果感谢领受，没有一样是可惜的，都是因为神的道和人的需求成为圣洁了。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了神创造的时候所有都是好的，既然婚姻是神所设定的，所以是好的，食物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好的。虽然人犯罪之后我们可以满用这些恩典，我们满用婚姻，我们满用的食物造成不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人有一个 情报，传出感谢的心灵声，一祷告欢迎耀眼上帝，不是好兆，所以我们不就结婚，谁都可以结婚，谁都可以是感受，都可以自愿，也可以你喜欢吃菜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说是你爱神的结婚标准是一样，没有其他的道理。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多明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会看到都是讲人的道理。人看上刚才我们提到的错误，使人们不明白掌管圣经，而且是对圣经是一知半解、断章取义，最受撒旦的利用。原来撒旦是断章取义的玩家。我们看到三次他试探耶稣，不是用圣经的话，但是呢曲解了圣经的话，断章取义。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全面的教训，传讲圣经全面的教训，是对付异端邪说最有效的工具。最近我知道，我不知道从看到的几个人，我们看到乐理堂的几个人参加的人数不太令人兴奋。我希望无论是乐理堂的弟兄姊妹、同龄还是兄弟，我们这次参加几个人学习圣经方面的一个教导。在主日传讲信息方面，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需要传递的一个教训。通常我们讲到的人，我们知道在主日传讲信息主要的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所谓主题式的讲法，就是找到一个主题，觉得是教会最需要的，好像是奉献的问题，好像是祷告的问题，好像是因信称义的问题，等到人觉得要讲这个主题，然后呢他就找圣经里边相关的经文，然后呢就用这个经文讲这个主题，这叫主题式的讲道。另外一个讲到的方法，这是蛮准书一章一节的讲上去，慢慢的整卷书把它看完。两种方法，主题式的讲到好处就是集中思想一个题目，使人容易记得，容易灵活的能够讲不同的题目，随时可以加进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现在面对最大的，像最近有一些所谓怎么样用厕所，男女的厕所怎么样用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主题式的讲道，就可以加进一个题目，面对不同阶段的弹性这种讲道。相对之下，按章按节的讲法和缺乏弹性，道理像今天讲的不一定和今天我们目前面对最机械的一个问题能够应用，甚至所谓的大长时间出现，就是我们讲到一段圣经无论怎么样看也看不出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来讲，两种方法都是很重要。我们需要主题式的讲法，就是有些课题我们是要讲法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些人式的讲法。我相信所有圣经的作者，包括保罗，他不会觉得他的书信里面有一句是很强的、没有用的，不然他也不会写出来，不然 然神也不会允许将他启示出来放在圣经里，所以我们教会有主题诗的祷告，我们教会希望从经文诗的祷告，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认识神传命的啊，就是学习的目标。所以有人领受的时候不荒漠甘泉，荒漠甘泉呢，就是每天的一个主题，然后有季节的圣经，然后有很多的分享。可以算是主题的分享，但是我们领受的时候也不必立什么经，按住圣经一章一节的讲，然后就圣经有一种传遍的流行，也就是对住地方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还有第四方面的教训，这是传道人他说我们上圣经的人，我们传福音的人，如果我们要算账有效，首先就要把这个话神话验证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经历到，然后我们讲出来就不一样。第六点，你若章节就是提醒弟兄们，并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在真道的话语上由你向来所顺服的善道上得了转移。解一下这圣经表面上看，就好像说如果你将一些教训教训弟兄姊妹了，你就得到一些好处，好像是过去式的。但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叫郭德纪，也是我陈先生的一个老师，他就看到这个得了教育这个字的希腊文是现在进行式的，不是过去式的。所以整个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神话如果好好的经验形成，我们的不断的在自己教导的道理上面得到教育。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应该不断用自己所分享的、所讲的神的话语、所传的福音，使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每一次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得到好处，更新我们自己的灵。就好像提摩太后书所讲的，把病的农夫先得粮食。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教训家，他说做主日学老师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不愿意进步，你的福音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教导的负责教导的，我们需要自己把神的话语验证在自己的身上。在结论的时候，异端的兴起也会对我们的兴起，人更加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有时候是使人悲伤的，我自己也是。但是一话挑战却能够把我们的深度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挑战，我们就自然的，我们懒得不去找更深的一些答案，做更深入的思想。所以当世界提出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包括询问我们教会存在的价值的时候，好像十九世纪的人提出，你们还有什么价值能够传达？希望他们有得到一个深度的一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运动的历史，是朝向神终局的一个历史。我们实际教会的崇拜是打算保证
受人希望之中。虽然有时候人跌倒，但是背后的事儿不是我们，是反正在神的永恒的希望里。接着是十八世纪啊，这人大恨上帝。
亲爱的主，谢谢你，你今天给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些提醒，也是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运动和对他的反运动是更加的活跃。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的启示，我们不是受他的引诱。我们求你帮助那些已经进到了地方的人。所以用圣经光照他们，有一天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